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五个大楼表示，美国已经开始在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第一批组件同一支由负责操作该系统的美军人员组成的先遣队，已在礼拜一抵达以色列，帮助应对伊朗的导弹威胁。五个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昨日10月14号，一支由美国军事人员组成的先遣队以及运行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炮组所需的首批组件抵达以色列，未来几日更多的美军人员和萨德炮组组件将继续抵达以色列，该炮组将在不久的将来完全投入使用。声明最后指出，将萨德部署到以色列凸显美国对保卫以色列和保卫在以色列美国人免受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承诺。五个大楼礼拜日首次宣布了要向以色列提供萨德系统以及派遣约100名美军操作该防空系统的决定。莱德表示，美国曾经在2019年将一套萨德系统部署到以色列，但只是为了演习。礼拜二，南韩军方证实北韩已经炸毁了连接南韩的公路和铁路线的北韩一侧路段，令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午时分，北韩炸毁了连接南韩的京义线和东海线在军事分界线以北的路段，爆破行动并未对南韩一侧的边界造成任何损害。此外，北韩已经在边境沿线埋设地雷并修建防御设施。作为回应，南韩军方在军事分界线以南开枪警告，并基于韩美合作加强了防卫戒备和监视。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礼拜一召开国防和安全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敌人侵犯北韩主权的严重挑衅。军事观察家认为，由于担心美韩联盟的军事优势，金正恩不太可能对南韩发动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攻击，南韩一旦反击将威胁到平壤政权的生存。日前，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访问中国，礼拜二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又侠会面。张又侠表示，中方愿同俄罗斯一起巩固高度战略互信、互利合作的中俄关系，深化拓展两军关系。中共国防部发布的会谈文稿显示，张又侠在会见别洛乌索夫时说，希望双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密切交往，深化拓展两军关系，捍卫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别洛乌索夫就表示，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各领域合作。别洛乌索夫前一日抵达北京，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会谈，董军呼吁双方深化战略协作，并赞扬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共声称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中立，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是俄罗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盟友。中国海关礼拜一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同比增长 15.7%， 创9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亦超过了8月份的 10.1%。 礼拜一，因加拿大一名锡克教活动人士遇袭事件，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争端升级，两国互相驱逐了6名外交官。加拿大骑警专员当日在渥太华总部罕见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是加拿大发生了一系列包括谋杀在内的暴力案件，印度政府都涉及其中，严重威胁到加拿大的公共安全。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当日表示，加拿大将驱逐印度高级专员和另外5名外交官，印度政府特工越来越严重攻击加拿大公民，加拿大骑警已经发现了证据，并且警方已将印度6名外交官列为疑犯。杜鲁多表示，我们绝对不会容忍外国政府在加拿大领土上威胁和杀害加拿大公民。他还说，印度利用他们的外交官和有组织犯罪团伙来攻击加拿大人，犯下巨大错误。无奈后，印度外交部表示将驱逐加拿大代理高级专员、副高级专员和另外4名外交官，并表示要求他们在星期六结束前离开印度。 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中共试图通过打击超级富豪的海外投资收益来增加税收，但专家警告这个可能进一步损害商业信心。彭博社礼拜二报道，随着中共开始执行外国投资规定，中国主要城市的一些富豪面临高达 20% 的海外投资收益税单。最近几个月，一些中国主要城市的富裕个体被要求进行自我评估，或被税务机关召唤开会评估潜在的缴纳金额，包括过去几年的欠款。这措施凸显政府在土地销售下跌和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扩大收入来源。中共在2018年实施共同申报标准，这个是一个旨在防止逃税的全球信息共享系统。一些被针对的中国富豪拥有至少1000万美元的海外资产，而其他人就是在香港和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德勤中国副主席叶伟文表示，中共已经拥有大量的共同申报标准数据，税务机关可以轻易挖掘这些数据以发现征收机会。礼拜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就有关北韩卷入乌克兰战争的问题以及俄罗斯今年秋冬的计划听取了简报。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称北韩是俄罗斯的一个新盟友，而两国关系发展迅速。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和弹药，而俄罗斯军队已将这些武器用在乌克兰战争中。在礼拜一晚间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泽连斯基就俄罗斯与北韩的合作问题做了最新说明。他表示，他早前会见了乌克兰高级官员，听取了相关报告。泽连斯基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情报部门的报告，关于俄罗斯人对秋冬的打算，每个报告都得到了详细说明，报告还包括北韩实际卷入这场战争的情况。泽连斯基没进一步提供详细信息。之前一日，他还表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武装部队调动了人员，但亦没有进行详细说明。日前，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捷克，在首都布拉格会见捷克高级官员，并在民主和人权会议上发表讲话，引发中共不满。礼拜二，中共驻捷克大使馆在网站上表示，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贯和明确，敦促捷克坚持中共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共所谓主权和领土完整主张。前一日礼拜一，蔡英文在布拉格举行的公元2000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捷克总统帕维尔握手，并和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举行了会晤。蔡英文在讲话中表示，专制政权希望向世界其他国家输出这类政体，使用由信息战道威胁以及入侵等手段，并试图以越来越激进的方式瘫痪民主社会。捷克总统帕维尔在礼拜一的会议上呼吁北京利用他的影响力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他还敦促北京尊重人权，在台湾海峡方面保持克制。日前，沙特阿拉伯一所顶级学术机构的新任校长承诺停止与中共进行任何人工智能合作，原因是和中共合作可能会危及该机构获得美国晶片。金融时报礼拜二报道，爱德华·白恩教授上个月成为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的新任校长。他表示将优先考虑和他最了解的领域，也就是英国、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并确保大学的研究人员能够获得开展工作所需的人工智能技术。白恩对金融时报表示，与美国的合作至关重要，作为校长，我绝对承诺遵守所有美国贸易法规，以便这些合作能够继续下去。我仍然认为在很多领域与中方有合作空间，但在美国政府对获取美国技术有非常严格指引方针的领域就不是。白恩的前任 Tony Chan 现在已经离开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他在位期间扩大了与中方的合作，人们特别担心该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和深圳大学数据研究院 联合开展的人工智能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以阿拉伯语为重点的大型语言模型 HGPT。由于难以与网络竞争对手抗衡，以及处方药支付额不断下降，今日美国最大的连锁药店 Walgreens 宣布，明年将关闭500家门店，到2027年关闭约1200家门店。这个意味着目前开业的 Walgreens 门店中，每7家就有1家将会关闭。此前这家陷入财政困境的公司在6月曾经宣布将关闭300家业绩不佳的门店，当时大约四分之一的 Walgreens 门店处于亏损状态。虽然该公司成功实现了超出预期的销售业绩，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6%， 但仍然亏损30亿美元。一个主要是由于一家中国医药连锁店和一家名为 Care Centrics 的家庭护理提供商发生了减记。Global Data Retail 零售分析师兼总经理桑德斯表示，Walgreens 最新一轮的店铺关闭表明该公司陷入困境，正在努力纠正方向，淘汰估值败业等于承认失败，但是有助于该公司逐步增强财务实力。礼拜二，中国知名财政媒体财新环球透露，中共当局考虑在今后三年发行60000亿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刺激萎缩的经济。财新环球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讲，中共财政部长蓝佛安上个礼拜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将大幅增加国债发行规模，但没有透露改债规模和发行时间等细节，令投资者感到失望。礼拜二，香港恒生指数暴跌774点，跌幅达 3.67%， 沪指下跌83点，跌幅 2.53%，显示投资者对这一消息并没有几大兴趣。财新的消息来源说，6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经济规模的 5% 左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共中央政府债务占中国 GDP 的 24%， 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公共债务总额约为160000亿美元，在中国 GDP 中的占比达 116%。路透社引用沃逊期货债券分析师夏豪杰的讲法称，除非中央政府主动加杠杆，否则投资将持续疲软，因为地方政府背负沉重债务，企业资产负债表亦受到经济疲软的侵蚀。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